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要看到二十节。好，上次事实上已经看到了第十五节了哈。不过，我们有个故事的完整性，还是从十二节开始来读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读到二十节。好，大家翻到了以后呢？我来读双数节，我们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第六章来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好，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从十二节读到二十节，来，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来，徐静姐妹，话筒打开。啊，看来有技术上困难，来，郭姐妹，请了。
我
来，
对，
食
没
物
打。
是为杜甫。
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
最快。
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要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第十五节了哈，所以今天应该是十六节往下讲。那讲之前呢，首先我让弟兄姐妹有个大的架构。第六章，接下去是第七章、第八章，哈哈，这不是废话啊。因为正是这一段经文当中预备了第七章要讲的题目，第八章要讲的题目，怎么说呢？在第六章里面，刚才有提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然后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那你初初看到这一句，如果继续往下看，这个跟吃东西，肚子跟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并没有继续申诉那是在第八章，第八章讲到论到祭偶像的物，就是有些食物拜过偶像，你应不应该吃的问题。那他先设了一个伏笔，为什么在这里设这样的伏笔呢？因为讲到身体，你的身体总的来说是为了荣耀主的，你的身体是为了主的，你的身体是主的，主在你的身体有全部的所有权。有这个前提在里面，然后按着这个前提呢，继续思想婚姻关系，那就是第七章里面的题目了。然后思想你持偶像的祭物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一个思想的所以它有一个起头的地方要往下谈讲下去，往下谈下去，它有一个起头的地方，身体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的啦。你的身体是神的，所以呢，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什么是益处？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了。你用神自己当标准来看，神认可的、神认定的，就是你的益处， 所以用这样一个标准来思想，你的身体要怎么用？你有一些东西该怎么做？你的身体嘛，你做事情一定是透过你的身体动作嘛，啊，你吃东西已经透过你的身体的肚腹嘛，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里头了。你做什么、想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思想有没有益处这个问题，是不是照神的心意？从这样当一个出发点，然后开始讨论了哦，肚腹是为了食物，食物是为了肚腹，可是你的身体不像那个样子，你身体不是为了淫乱，是为了主。而主也是为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上次有解释主如何为你的身子呢？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死里复活，意味着你跟从他的，你也会死里复活，你也会有新的品质的身体。原来那个身体可是有新的品质，那一个新的品质是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只有神有这个大能，把你这样一个罪人变成义人，质的改变，人是同一个。只有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让你这样一个罪人的堕落过的身体，同一个却质的改变，让你成为荣耀的身体、强壮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这都不是人做得到的。主也是为你的身子啊，所以等一下会得到接下来的结论哈，那是我们新的进度当中的。你的身体是神的，是主的，所以你的身体应该是为了主而活，为了主而运作。主在你的身子有绝对的主权，你的身子不再是你的了，不再随着你的意思去行了，有没有？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六章受洗的意义，不是有提到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然后呢，好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你一举一动能够像耶稣了。所以受洗的目的是让你有这个立志在里头。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了，你现在活着是主在你里面做主掌王权的你。所以主也是为了身子，你是为了主，你的身体是为了主了，是这样子哈。然后第14节提到复活，刚才讲到了哈，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也复活，有新的身体，新的品质的身体。难道你不知道吗？第15节了，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你是教会的一部分了，因为你重生得救，因为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你是主家里人了。所以主跟你，你跟主，是一起了。等一下会讲一灵一灵的概念等一下会讲对啊，你跟主是一个整体了，你跟基督是一个整体了。同一位圣灵住在你生命里头，也住在我生命里头，也住在我们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同一位圣灵保惠师，对，所以我们是连结的。基督徒中间是透过基督、透过圣灵保惠师连结在一起的。好，有这个概念以后，保罗问一个很严厉的问题了。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为什么把这个身体的问题扯到娼妓？为什么娼妓？上次有稍微提到过，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他们灵里面还没有太成长也就是刚刚信主。对主很多还不清楚，还不是那么认识，可能清楚得救的也不是太多，所以衍生出来的，他把它当一个他们希腊人信的某一个宗教的这种衍生这样子，所以呢，把他们这极端邪恶的，上次有讲到妙计哥林多 哥林多那个地方啊，这种啊，希腊神话你知道啊，希腊神话那些诸神当中，一下子谁跟谁好了，又是吃醋了，又是谁跟谁杀了，就是这样，简直是人间的翻版，是他们希腊神话啊，这是他们拜的神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社会风俗是何等的败坏。然后哥林多的基督徒把这种生活习惯也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有一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人，在教会聚会的人，他还常常去寻花问柳，去找娼妓，有这种生命现象。所以保罗就用这一段来责备他们，然后顺带了到第7章要讲清楚婚姻关系。好，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挑重点讲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身体是基督的，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身体当做娼妓的肢体吗？绝对不可以，也就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再去找娼妓了，绝对不可以啊，断乎不可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16节了，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一句话是婚姻关系建立在实质的男女性关系上面。在这边可以看出来，实质上男女有性关系之后，叫做二人合为一体。二人合为一体，指的就是实质上有男方进入女方的身体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的。所以我们想想，现代的年轻人糊涂，以前我们也年轻过，可能也糊涂过，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大大得罪神。早早的就在神面前已经进入婚姻关系，然后自己不知道，都是罪，没错，都是罪，所以他的圣经根据就在这里哈。为什么婚姻关系的定义二人合为一体，指的是男方进入女方身体的这种性关系？因为这里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二人成为一体，你怎么知道他讲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一句前半段就很重要了。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这个不用你讲，对不对？这个一看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嘛，对不对？有些男同志跑去找女人聊天。这个叫寻芳问柳吗？聊天，就聊天。人家叫娼妓啊，你找娼妓花了钱找娼妓是干嘛的？聊天吗？当然不是啊。对啊，只有按摩吗？只有洗脚吗？你找娼妓真的就是按按摩、洗洗脚而已啊？当然不是啊！不信主的人没有这些圣经背景，一听到找娼妓，他们马上想到什么？不就是男女性关系吗？为了满足肉体情欲啊，所以你找这种做这方面生意的啊，皮肉生意的，然后就是干那些男的身体进到女的身体的事情，不就是这些事吗？所以叫娼妓嘛。所以他也不用过多的像我这样必须要解释出来，男的身体进到女的身体里面，我都不需要解释了，你一看就知道。难道你不知道跟娼妓联合就是干那种事吗？好，干那种事的定义就叫做成为一体。所以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对啊，指的就是男的身体进到女的身体里面这种性关系。所以婚姻的基础，对，造男造女，上帝造男造女以后，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夏娃开始，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开始有根基了，就是从男女性关系上面建立的。 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因为接下来要谈婚姻关系，有很多的根基都是从这一节出来的，就是性关系的定义啊，婚姻关系的定义就是性关系在这里哈。那有合神心意的，就是夫妻关系，只有夫妻关系才是合神心意的男女性关系，除此之外，都叫做淫乱。对，除了夫妻中间的性关系之外，所有牵涉到性的都是淫乱。多讲一点。那奸淫呢？圣经里面提到奸淫这个字，指的是婚约，在神面前有这个约，夫妻关系的约，婚姻关系的约。你违反这个婚姻关系的约里面了以后，才叫做犯奸淫，也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小年轻们，他们生活比较随便一点，他们还没有结婚，其实他们神怎么看他们？是因为没有婚约的原因呢，所以叫做淫乱，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啊，也还有很多种角度来思想，叫做淫乱，通通就叫淫乱。那可是针对婚约之外，你有一个破坏这个约的动作的那一种性关系的话，那个叫做特别的，叫做犯奸淫所以这边要稍微讲出来，淫乱跟奸淫重点不一样重点不一样。那奸淫特别指的是那个婚约的关系里头，然后出轨了，然后让这个约蒙受了毁坏了。那个叫奸淫那淫乱呢，就是正常的夫妻关系的性生活之外的所有的牵涉到性的不管是这个多奇怪的性关系，都叫做淫乱所以这里要说清楚那淫乱这个字很广有的时候它没有牵涉到性关系，真正的男生进入女生那种性关系，可是也是在淫乱的范畴对好，那我们先有一个字义上面的定义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好，那我们继续看17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什么意思？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什么叫做与主联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对十字架道理所带出来那种灵里面的感动进到你心灵的时候，你有回应的。你的回应就是主是用重价把我买赎回来了，我怎么配？我这么大大得罪神，曾经大大得罪神的人，生命当中积蓄了那么多的罪孽过犯，我怎么配主为我赎罪？可是你不配，你知道这是神给你大大的恩典。你不配得的，然而你却珍惜这个恩典，你却是求主接纳你这个不配的罪人。你向他的回应是：主，我知道我不配，可是我感恩，我求你救我。基本上，你这个叫做得救的心态，一个在属灵里面真正遇到耶稣了，遇到耶稣那赦罪之恩了，你整个人你知道是耶稣救了你了。你这个叫做与主联合因为这一份感动，你试试看，你把这个教义对啊，耶稣为人要钉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的教义，你找一个人，无论是你的亲人或者是其他人，你跟他讲讲看，他会不会有感动？我跟你保证了极大的比例，应该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有感动的，因为没有预备好。 他之前对于你讲的那个主耶稣是谁，他根本没有什么理解。他对于他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的身份，他没有什么理解。所以他，这个自己不理解自己，对主没有什么理解的情况，你现在说忽然跟你讲，哦，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你赎罪，他哪会有感动啊？他根本不可能哈。对啊，除非是主自己很奇妙的作为，那是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了。绝大部分人是没什么感受的。好了，我们曾经也是绝大多数的人，从没有什么感受，忽然有一天变成有感受。为啥？因为这些道听到你的心里，它进到你心里，感动着你啊，这个道在感动你啊，对啊。这道在感动你的同时间啊，他也不强迫你哦。神的灵啊，对啊，圣灵是不强迫你的，他在感动你啊，感动到你有一天你自己降服下来了，你降服下来那一刻你有感受了，我怎么配啊？从没有感受变成有感受，这叫圣灵的工作。圣灵叫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文做进入。也就是这一些，你跟他心没有预备好的人，跟他念了100遍，耶稣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耶稣就这样替你赎罪，你只要决志，你就得救。你跟他讲100遍，他也不会跟你决志，听懂也没用，因为他心里没感受，心没有预备好。这一部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他明白原工作，进入一切的真，那个进入是进到那个情境当中，他。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福音专题班到最后面一定要带着你走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让你进到那个情景啊，不是只是教义跟你讲讲啊，不是要你灵进到那个情景当中，让你经历那个感受里头。好的，好了，什么叫做与主联合？就是你经历过了，你经历的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了嘛？你就相信在复活的形状上，主也应许你要跟他联合。所以这个与主联合的这个属灵经历太重要了，对啊，太重要了。这个属灵经历其实一点都不玄的，真的不玄的。你就是老老实实的。顺着福音专题里面最后那几课，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对啊，没有带前提，没有带成见的，就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去思想主怎样为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有机会这样走过一遍，极大的概率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嘛，极大的概率，极大极大极大的概率，因为你居然有你这个罪人居然有机会，人家很耐心的跟你解释耶稣怎么样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细节过程的细节，那是多大的恩典啊！我问你，这全天下那么多人，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带你信福音的时候是这样那么细致的带领你？然后，你居然能够忍受得了耶，忍受人家那么细致的带领你耶，其实这是神的做工啊！如果神没做工的话，哪有人会信耶稣啊？哪可能信耶稣啊？除非是神自己做工的结果。好，所以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前面解释那与主联合，事实上就是你经历十字架的道理。你在死，主耶稣怎么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了？你总算跟他联合了。好啦，有那一刻的出现。接下来，就是你必经历的真理，一定会有的。与主成为一灵。什么叫做一灵啊？你注意啊，你自己还在。信了耶稣，你这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心在哪里？你还是你啊。心在哪里？新造的人心在哪里？心在你不一样了，你跟原来你有一点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耶稣进来了，耶稣的灵进来了，耶稣的灵，圣灵跟你一起了，永远不离开，永远不离开啊。 你走过主耶稣为你赎罪那个经历了，你有所回应了，你真的是体会到了，你这么不配，耶稣居然为你这样死。你在那一刻开始，你就能够感受到圣灵就在你生命里头了，与主成为一灵。这一灵的概念不是说你的灵魂跟圣灵连在一起、揉在一起变成一灵，不，你还是你，圣灵还是圣灵。差别在哪里？以前你跟圣灵是隔绝的，是没有办法互相体会的。哎，不应该这么说，是你没有办法体会圣灵的，圣灵是知道你在想什么的。可是从那一个跟神罪的拦阻打破，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把它打破的那一刻开始，那至圣所那个隔开来的。那个布幕从上到下裂开来两半了，你的灵魂跟主的灵是没有任何的隔绝了。当你自由意志的你，在没有得罪神的情况之下，你会是可以感受到神是怎么感受的。没有罪，前提是没有罪哦。因为我每天常常有这些隐而未现的罪，或甚至是你明明知道神不喜悦，可是还是干了，会有的，对啊，你会有虚晃的。你信了主之后，一样会有诡诈，会有虚晃的，只不过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他会责备你，他责备不会失败的，可是不见得立即，不失败不等于立即。因为有的时候那神看你有自由意志，神容让你还有自由意志，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所以你的自由意志里面就是贪图最终之乐，就在那一刻。是的，主会管教你，神的灵管教你，可是不会是，不见得是立即的，可是他不失败。你可能还可以放纵一阵子。圣灵用不住的叹息继续为你祷告，然后你可能还继续放纵下去，可是圣灵没有离开你哦。然后总有一天呐，你会为了这个最终之乐，你会痛苦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圣灵就是容忍的、容忍的、容忍的，到最后就劈头一个大锅饭让你淋到。神的工作从来都是这个样子。神说他自己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不发怒，他不轻易发怒，只不过他发怒起来的时候是你承担不起的。对，重生得救过后的基督徒一样也有这种经历。你有那些克制不了的欲望，你有那一些。啊，对，最终之乐，还你真的知道我应该要离开，我求主来帮助我，我没有能力，然后你继续没有能力下去，然后你会发现主在容忍你，然后你会发现有一天当主发怒的时候，你就该遭了。圣灵不失败的，让你非常痛苦，让你痛苦到甚至有可能提早结束你的生命，好叫你灵魂依然得救。这是圣灵的管教，他不失败的哦。所以啊，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吃圣灵的豆腐吃到那种太过分的程度啊。他让你早一点的生命结束啊，免得你啊，那连最基本的救恩都失去啊。哈哈，对啊，那你已经真正得救的哈，神不是不失败的，他既然救了你，他不会让你不得救。他既然救了你，他不会失败的。只不过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面对罪的时候，你的处境、你的际遇，那神给你自由意志的，可是从神那边的角度，他绝对不失败。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一灵，不是说你的灵魂，就是耶稣的灵魂，或者是圣灵，就是你的灵魂， 你变成圣灵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义灵是什么样的概念？与主成为义灵。讲到灵，就是讲感受，只不过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它让你有的感受一定是和圣经神的教导的，一定啊，有超过圣经教导的，那不应该你把它当做圣灵的工作，超过圣经所教导的，你就不应该把它当做圣灵的工作，对。你如果要知道，那真真切切就是圣灵的工作，那肯定是有圣经根据的，那是必然的。神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你，免于邪灵的搅扰。对，不要说你有圣灵的感动，那个人是异端，那个人是怎样，那一个人是邪教，那一个人是怎样，还求政府来逮捕他们。圣经没有这样写，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对啊，更何况政府不见得按照神的心意啊，这是很明显的，他连承认神都没有，对啊，还政府来逮捕了，政府刚好逮捕的就不是，对啊，对啊，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个灵，这灵是指的是感受。你重生得救，你里头有圣灵的人，在你没有大大得罪神的情况之下，在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拦阻的情况之下，你会是感受到神的感受的。义灵指的是这个，在那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里头，神感受你的心意，你感受神的心意，成为义灵指的是这种状态。心灵交合的时候，成为一灵，所以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所以有接下来的论述啊，第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有前面这个，你重生得救的，与主联合的，是跟神是跟主是一个灵，是一灵。主所感受的，你在没有这些严重的罪拦阻的情况，你能够感受主所感受的，主也感受。当然，你犯罪，主也感受你，一样啊，一样啊。主是大能的，对，你却没有办法感受神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刻，他说：“我的主，我的主，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那时候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他那时候的状态没有在跟主是一灵的状态，跟父神一灵，跟圣灵一灵，不是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个时候的耶稣背负着全部世人的罪孽过犯。以至于他感受不到父神的心意，他感受不到了。好，所以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一灵指的是主的感受，你能够感受到。主也感受你的心意。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好，有这个前提，我们接下来看呢，要逃避隐形。逃避淫行，你的身体不要沾染那一些淫乱的事，你要主动的逃避它。有任何可能，如果会成为这种淫乱的事情的话，别碰，避开它。所以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对不对？说不好听的话。咒诅的话在身体以外，偷东西在身体以外，对啊，恋慕人，有行动的在身体以外，只有这一种罪是在身子上面的，就是行淫这件事情， 行淫是得罪身子，你这个身子应该是圣灵的载具啊，应该是主耶稣的灵的载具啊。你的身子不再是你自己灵魂的载具而已了，从你与主联合那一刻开始，你开始能够感受到父神的心意。如果没有太多的罪的话，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心意。是一灵的状态。然而，如果行淫的话，在身子里面你就得罪神了，不止得罪神，你得罪这个是承载着基督的灵、承载着圣灵的那个身子，你在得罪圣殿呐、啊。真正的圣殿不是物质的圣殿，真正的圣殿就是基督徒，我们一起。叫做圣殿，所以行淫这件事情是大大不可的，你行淫，得罪了神，甚至直接得罪的是你自己的身子，所以第19节就讲这件事，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在身体上有这个行淫的罪的，他是直接得罪自己这个身子。自己这个身子，因为你曾经与主联合过，你在神面前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你原先没有犯大罪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意的，你跟神是一灵的状态的。然而，随着那一个肉身行淫了，你不止灵里面犯罪，你更是在肉体上面得罪自己的身体，不只是自己的身体，你得罪的是圣灵的身体，你得罪的是圣殿。所以在神面前，这个罪何其大所以保罗他面对的那个教会环境，因为被他那个时代被那个文化背景大大的影响，所以这些希腊人的基督徒把信耶稣当作像他们一般的宗教信仰一样，尤其是有庙祭的那种信仰这种男女肉体关系称为献祭男女双修他。不了解神真正的心意，就把这样一个生活风俗习惯带到教会里面去找娼妓这件事情。保罗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知道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就大大的责备这件事情。对呀，难道你不知道吗？跟娼妓联合，就跟他连成一体了。结果你是跟主联合的人啊。你跟主应该是成为一灵的人啊，你现在找娼妓，告诉你，你不只是灵里面得罪神，你在得罪你的身子，你在得罪你的身子的时候，你在得罪的是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你得罪的是圣殿。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去找娼妓。有不正当的这种男女性关系，甚至男男性关系，所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得罪自己的身子，都是在得罪圣灵的殿。在这件事情上，神会大大的责罚。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保罗在这边讲的是非常语重心长，他对于教会里面有这种弟兄还有这种生活习惯去找娼妓的事情，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心痛。怎么重生得救的人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是非常非常心痛的状态，所以他要把这个话讲清楚。你爱一个人真正的爱一个人，一定是对他说实话。你对他有所隐瞒的话，表示你不爱这个人，你的爱已经打折扣了，因为你有所隐瞒了。 对，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把他的大实话讲出来，因为他非常爱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只是你自己得罪神，你在得罪你的身子啊，对。因为行淫，唯有这种罪是得罪身子，而这个身子却是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对，好，我们接下来哈，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的身子上，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我想这一段话很平铺直述，可是却是啊，这整段话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结论，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基督徒们，你不再只是你了，你是真正的新造的人。那新造不是说你不一样的你，不一样的个体的你，不是同一个你，只不过你有不离开的圣灵与你在一起了，心在这里。从神的角度来说，这是新造的。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啊？为什么叫新的创造？人还是人啊，怎么会是新的创造？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亚当夏娃，他造了人，用尘土造人，在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从此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有灵魂住在，他有灵魂啊。有亚当的灵魂住在亚当的肉体里头，那叫那个当时候的创造是这样的。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的灵魂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对啊。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跟主联合，要一直等到你经历了十字架的救赎了，你真的心灵里面经历过了，你心灵里面渴望主的赦罪，渴望与主同在，渴望主成为你的主，啊，你跟随他了，在那个时候，那个救恩临到你了，在那个时刻，圣灵住在你里面，不离开了。新的创造，为什么是新的创造呢？因为跟亚当夏娃不一样，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不离开，没有，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很近的，是的，是很近的，都在伊甸园，甚至可以面对面。可是神的灵并没有住在亚当里头，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啊，你说他们关系没有任何拦阻，没有犯罪，是的，没有，可是没有住在他生命里头。神那个时候存在是在亚当夏娃的外头，对，没有罪拦阻，依然可以面对面，可以的。可是你不一样了，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是真的，神真的这样救你了，神算你为义人，你就是义人了。因为你是义人的缘故，圣灵住到你里面不离开了，圣灵住在你里面不离开，你这个人不在你这个身体里面，不再是你的灵魂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包括了圣灵也住在你里面。所以圣灵跟你一起住在你的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叫新造的人，新的创造。神在你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有圣灵内住的人。所以啊，你不是自己的人了，不是了，你跟基督连在一起以后，你不再是你自己了，不再是你原先的认定的你自己了，尤其是你这个身体的所有权啊。啊，你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悔改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已经承认主是主了，你就是他的仆了。你这个身体一举一动是要有新生的样式的，你当初是这样立志的，你当初是跟神这样约定的，你说好的，如果你受洗的意义懂的话，你说好的。所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身体了， 谁的？你的身体是耶稣的了，是圣灵的，是神的。为什么呢？20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耶稣他为我们罪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把我们换到神的手掌心呢？哥罗西书第1章应该是13节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对，你信主了，你是进到神爱子的国里，怎么进来的？神救你的，神怎么救你的？用耶稣当做赎价，神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替你的罪死了。把你买赎回来，从黑暗的权势当中买赎回来。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神的，你这个身体是神的。罗马书12章啊，保罗跟他的跟这基督徒讲啊，对呀，我以神的慈悲劝你。这是好得无比的，因为神是慈悲的，所以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基督徒啊，当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本来就应该的。11章是把所有的救赎的恩典，所有救赎的启示讲完整，不管是外邦人或是以色列人。都完全的讲完整了以后，他的颂赞呢、啊，对神所有救恩一个完整的救恩的理解，他的回应就是那一个颂赞。颂赞完毕之后，转过身来告诉基督徒，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本来就应该把自己的身子献给神，当做活祭。犹太人他们听得懂，献给神当做祭物啊。啥意思？献给神放在祭坛上面，基本上已经放了血了，这个祭牲是死透了，然后放在那个柴火上面烧了，献给神了，这个要献给神了。对啊，神告诉亚伯拉罕，把你那10岁的儿子带到我所指定的地方献燔祭给我，烧了献给神了。你说是东西烧了以后会怎么样？死了，一定的。以前献给神的都是死的祭物啊。可是从那一刻开始，保罗说了，对啊，当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你还继续活着。你把自己献给神了，还活着，什么意思？你的人生不是为你自己了，你的人生是为了神了。这个真正的叫做信耶稣。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于救恩的理解，那远远没到这个程度哈。对啊，我们理解到哪一个程度？哦，耶稣救我，哦，耶稣算我没有罪，我可以上天堂，我上天堂，感谢主，我继续上天堂，所以我继续在地上过一个追求小确幸的日子，我继续活我的日子，反正耶稣要让我上天堂了，因为我信他。对我们对耶稣的信，就是留在那个临时抱抱耶稣的脚那种程度啊，没事的时候不会主动来靠近耶稣干嘛的，对啊，有事了赶快来抱抱耶稣的脚，对啊，临时抱耶稣的脚这样子，我们把耶稣当做偶像这样信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状态啊，那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你知不知道？那是想信耶稣。按着我们自己人的想法想信耶稣，真正的信耶稣是你明白到透彻了，你明白透彻了，原来耶稣是把我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信耶稣，我不再是我了。我信耶稣，是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的主在我里面掌管我，我是他的仆，我跟着他走，我跟着他的话走，我不敢再有我自己的意见。我把自己的意见撇下，若要跟从主，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舍己指的就是自我否定， 那一个原先在我里面占满了我的那个我，那个我最大，那个我的感受我最在乎，别人不能得罪我，那个我高高在上，坐在我这个人的宝座上面掌王权的那个我死了。终于看到，原来是那个自我让我大大的认识。终于看到那个我之所以活在人间，充满了这些混乱，充满这些得罪神的事情，原因就是那个我。今天因为听懂了道，耶稣替我这个我死了，替我的罪死了，我怎么有脸面？没死啊，还继续把那个我搬起来，坐在宝座上面了。然后不让主坐在宝座，我还在坐在宝座，我怎么好意思啊？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真正的信主，因为你通了，你对道通了，你知道我算什么？主竟然眷顾我。我这么肮脏污秽，我这个人，我这生命里面充满的不是主，是主的。都是我自己的意见的，结果主还爱我，主还怜悯我，他还愿意住在我里面，你知道意思了吗？我们真的是亏待上帝啊！上帝对我们爱这么大，我们里面明明是狗屁唠糟的人，他却愿意住在我里面，用温柔来待我。我明明在人面前是强悍的，在神面前我是毫不客气的。原先是这样的人啊，结果神依然还容忍着我，包容我，等候我能够听得懂的那段时间，他不轻易发怒，然后谦卑他自己，为我罪死，还要住在我这个肮脏会里面。你知道意思了吗？你真的明白这个道了以后。我哪有脸在神面前说我还是自己活着？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严格来说，耶稣比我们看待我们自己，耶稣看待我们比我们看待我们自己还要宝贵。你只能这样解释了。对不对？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骄傲，自己有各样的不好的德性，跟着目中无人，各种坏德性，我们自己知道。可是主居然不嫌弃耶！我这种德性，我现在自己知道了，结果主还不嫌弃我，还用重价，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买我，把我买回去，你就知道他宝贵我，比我宝贵我自己还宝贵。他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你能够醒悟过来，你在道上面能够通达过来的，你自然而然就能够体会了。我们不再是自己人了，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这是欠耶稣的债啊！他用他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换我们那个欠债啊，那个欠债欠的我没有办法想象。对呀，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本身。你知道"道"啊，"道"这个字是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啊。那个宇宙万物何等浩瀚，何等的巨大，能够掌控、能够运作这个宇宙万物的那个真理的本身，成为人的生命，替我赎罪啊。他看我是何等宝贵了嘛，比我看待我自己还要宝贵啊，所以他必须要用这种决然的手段把我们买回去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的生命的，对呀、啊，所以我们不要看重啊、我们不要不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你了解到，真的是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对呀、啊。首先，基督徒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神都看重的。你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了以后，你懂得我这个生命不再是我了。不再是我自己拥有的主权了，不再，而是献给神了。我是献给神的人，我是献身活祭的人。主啊，你要怎么用我？我在这里。主啊，你要怎么 雕塑我，我在这里。主啊，你要怎么样修剪我干净？我在这里。您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我们唱诗歌唱得很好听，是不是荣耀神？啊？我们搞活动呢，搞得很成功，是不是荣耀神？听起来都像。荣耀神又要解释了。荣耀这个字，啊，罗马书3章23节对罪的定义用了这个字。啊，罗马书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为了解释"荣耀"这个字，我要解释一下。对，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每一个人活出来那个德性啊，都不像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啥意思啊？圣经里面提到，神是光啊，照耀出来。那个光不只是你眼睛看得到的那种光而已，不止。它指的是神所有的属性，神所有的属性就是那个荣耀的本身。神是一切公义良善的标准，所有的美善之所以称为美善，因为那是神的属性。所以这个定义上面要先想清楚了，荣耀的定义是什么？神的荣耀，那定义就是神所有的属性，而神所有的属性都是美好的。所以神自己的美好如同荣光照耀，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样式造人，所以神也这样期待。在人身上也能够活出神的美好属性，神是这样期待的。然而，人的事实是怎样？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呢？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活出来的特质有某些像神，而有的时候就不像。为什么？他自己自我中心，只替自己打算，自扫门前雪，自管自的，哎，这个时候像不像神的美善呢？就不像了。他开始打拨着自己心里面小算盘，对啊，神的心意是这样，我自己有另外的想法。你活出来那个德性就不像神的美善了。原来罪的定义啊，就是你这个人应该要像神一样的美善的。有神的荣耀，有神的特质的，结果活出来的是这里缺一角，那里缺啊，那里黑一点，那边暗一点，有的地方还比较亮，有点像神，其他的地方是一点都不像。这个是荣耀，人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散发出来的特质啊，对啊。你散发出来的特质，如果是死的香气的话，不是基督馨香之气，是死的香气的话，那是就是被罪所辖制住，展现出来人的特质啊，有死的香气啊，散发出来。所以荣耀，这边讲到荣耀神，荣耀在讲什么？神的所有的特质啊，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啊，所以你应该是要荣耀神的人。那什么叫做荣耀神呢？现在可以讲了，神是怎样的美好的特质，在你生命当中也是这样活出来，叫做荣耀神。好了，定义上讲清，那具体落实呢？就是你这个人，你所知道的神的旨意叫做诸般的意啊。啊，神所有的旨意叫诸般的意，所有 在你身上的旨意，叫神在你身上的诸般的意啊，我们理当尽神诸般的意。你把神托付给你的那一些诸般的意，你尽好这些本分了，按着神的心意尽好这些本分了，叫做荣耀神。好，所以唱诗歌好听，是不是荣耀神？是也不是，可能是，可能不是。如果你唱诗歌实在是好听，对呀，你博得整个会堂对你鼓掌，你心里飘飘然，你觉得真好，这种感觉。我跟你讲，你在羞辱神的名，你用很好的歌声在羞辱神的名。为什么？因为你心里在那个时候想你自己的歌声，你不是在想我只是一个无用的器皿，被神用。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因为神的标准不是只是看在你外在是不是100%做好了。神的思考是看你里面，你是不是真的照神的心意？你把神的心意活出来，这个更重要。那个展现出神是我的至高者的那一种特质，因为神在我生命当中是至高者，所以我无论哪一个生活的层面，主你来掌管我。我歌声不好听，可是我要唱给你听。所以我唱出来歌声可能真的不听，不怎么令人喜悦，可是我用心向你歌唱。有一首诗歌，他就在唱这样子，对，他就在歌词里面就是写这样子，天上的云雀啊，对呀，如果我能像你一样能够唱歌的话。我多么愿意呀、啊，来像神这样的歌唱啊，像你一样。他为什么歌词这样写？因为这个作者从小是脑性麻痹，天生的，生下来就是脑性麻痹，他连话都讲不清楚。然而他信主，他信靠神，所以这样一个话都讲不清楚的人，居然后来。他一直到后来都是行动都是颤颤巍巍的，走路都走不好的人，结果竟然神给他够大的恩典了，成为美术博士。他写的诗歌，他连话都讲不好，如何唱？他多么羡慕那些能唱的人，连天上的云雀他都羡慕啊！他多么愿意被神用。啊，像这些会唱歌的人，来像神这样歌颂他的荣美啊！弟兄姐妹，这个特别的这一位脑性麻痹的姐妹哈，她歌唱的很，应该是很不好听的，如果人的角度来想，可是她在神面的那一颗心呐，写了这首诗歌，对呀，那个荣耀神的程度啊！超过多少个声乐家？吴美玲是不是？感谢主。对，我用这一个姐妹当做一个例子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荣耀神的定义，就是神在你身上的那种诸般的意，对你的特质上向神的那种期待，对你服事岗位上面你承接下来那一种在神面前尽责那一种期待，你活出来吧。你按着神的心意过你的人生，你就是荣耀神，也就是。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讲的就是你活着，你就是献身活祭的人。 你是在神面前活着的人，你是为神而活的人。你生活的吃喝拉撒睡，包括你注重你的健康，是为了神，因为神是那一位重价把你买回来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我们的身子不再是我们的了，乃是神的，乃是主重价买赎回来的，乃是要在我们身子上来荣耀神的。主啊，这是何等美好宝贵的教导，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用“我做不到”这是要求这样来想，帮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是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的角度，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虽然做得不到，所虽然很多时候做不好，可是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尽我所能的摆上。被神来用，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圣工上面，在神的国的服饰上面，竟然我们这些罪人是有份的。我们感谢你，就求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不是律法主义的，乃是主你给我们恩典为你而活的心态。我们操练在你面前为你而活，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献上活祭。